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小朋友晚上好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怡，睡前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睡前故事，爱入梦乡，爱听故事的乖小孩跟我来吧。下面的时间呀，要请小朋友们接着来听野天鹅。昨天我们已经听到艾丽莎终于和哥哥们在一块儿了，但是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们的目的地在哪儿呢？到达了目的地后又会有什么故事等着我们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吧。经过艰苦的飞行后，兄妹们终于到了目的地。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有青山，有松林，有城市和宫殿。艾丽莎住在山上的一个洞里，夜里她梦见了仙女，仙女告诉她，你的哥哥们可以得救，不过你要有勇气和毅力。在山洞附近有一个教堂，教堂旁边有一片地，里面长着有毛刺的钱麻，这些钱麻带着刺儿，而且有毒，它会让你满手起泡，特别的疼。你用脚把它们踩碎，就可以得到麻，再用麻搓成线，织出十一件长袖披甲，披到十一只野天鹅的身上，它们身上的魔力啊，就能去掉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从你做这件事开始，直到完成，无论多长时间，你都不能说话。只要你说出一个字，你的哥哥们就会死掉。艾丽莎醒来后，果然见到了一根钱麻，她赶紧爬起来，照着仙女说的那样去做。可怕的钱麻把他的手和胳膊毒出了好多的泡，十分的痛苦。但是他为了救出哥哥们，咬牙忍着，一声不吭。他光着脚把每一根钱麻踩碎，然后搓线编织。太阳落山后，哥哥们回来了。艾丽莎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低头干活。哥哥们都很奇怪，当他们看到艾丽莎手和胳膊上布满了大泡以后，他们明白了，妹妹是在为他们而受苦。艾丽莎日夜不停地干活，很快织出了第一件。有一天，这个国的国王领着打猎的队伍来到了洞前，他发现了艾丽莎，被艾丽莎的美貌吸引了。他把她带回了王宫，要娶她做王后。所有的人都夸赞艾丽莎漂亮，说她简直是胜过了仙女。不过，只有大主教说她是女巫。大主教总是在国王面前说艾丽莎的坏话，国王可不相信。为了让艾丽莎高兴，他另外给她造了一间小屋，和他以前的洞一模一样，还把他的钱麻也拿来了。艾丽莎高兴极了，她又可以救哥哥们了。每天夜里，她都瞒着国王偷偷地去小屋子里干活。虽然她非常爱国王，但是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因为他不可以说话。当他知道第七件时，钱麻草用光了，他必须再去教堂那边的那块地去采摘钱麻。他胆战心惊地来到了这儿，可是 谁也没有想到，艾丽莎被大主教发现了，并且把艾丽莎奇怪的行迹告诉了国王。国王的心情很沉重，他要亲自验证一下。夜里，他假装睡着，却在艾丽莎身后跟踪。他想看看他是怎样进了小屋，又怎样出去。他看见了艾丽莎在用钱麻搓成线，又用线编织一种衣服。他不知道这奇怪的举动说明什么，他非常生气，把他送去审判吧。法官认定艾丽莎是巫婆，判处她火刑。在阴暗的地牢里，艾丽莎还在干活，她要赶在行刑前完成最后一件披甲。太阳落山后，哥哥们赶来了。这时，他们都变回了人形，他们站在窗外，他们悲伤地看着妹妹。他们连夜去见国王，要救出妹妹，但是却被挡在皇宫的门口。等天亮的时候，国王出来了，可是哥哥们又变成了白天鹅，他们只能在皇宫上空盘旋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涌上街头去看烧死巫婆。艾丽莎面无血色地坐在囚车里，继续编织着。
哼，这个巫婆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摆弄妖物，把他们抢下来撕了。
人们怒吼着。这时，十一只白天鹅猛地冲下来，落到车上，护住了艾丽莎。众人又悄悄地说：呀，这是天降的信号，她一定是无辜的。刽子手抓住了艾丽莎的手，艾丽莎急忙把十一件披甲抛向天鹅。于是，十一位英俊的王子马上出现了。可是最小的那位王子还留着一只天鹅翅膀作为手臂，因为他的那件披甲还缺一只袖子。
现在，我可以讲话了，我是无辜的。
艾丽莎大声地说道。这时，她年长的哥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了大家。国王又惊讶又兴奋，他有一个多么好的新娘啊！人们也都被艾丽莎的无私和勇敢深深地震撼了。一时间，人群变成了参加婚礼的行列，那庞大的场面是任何国王都没有见过的。故事的主角柔弱的女孩艾丽莎，她救出了哥哥们，赢得了幸福。小朋友，艾丽莎是不是很棒啊？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春之卷》当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也可以同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摇篮网，找到这个故事在线收听。还可以通过网站及时的了解宝宝故事秀活动的进程。时间不早了，小朋友，听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。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帅狗 Dominic。 昨天我们听到 Dominic 碰见了会预言的巫婆鳄鱼，为他指点了方向，使他踏上了曲折的冒险之路。帅狗的选择带来了挑战和期待，也为我们带来了后面一个又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，我们一起来听吧。
那条冒险的路径一开始就穿越了阴郁的树林，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，透着苍翠，犹如穿过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。杜明尼克默默地走着，他闻着一切美妙的森林气味，留心着每一种新鲜的味道，这些味道或者像单一的音符，或者像震荡如打击乐，或者全都混杂在了一起，形成了妙不可言的和声。 杜明尼克受到了鼓舞，他拿出了短笛吹起来了。他创作了一首曲子，并且决定称之为甜蜜气味的赞美诗。不久，杜明尼克来到了一个宁静的池塘边，他把短笛放在了一旁，他这才坐下来享受一点午餐。他刚刚大口地吞下了两条沙丁鱼，突然他面前平静的池水掀起了水花，一条巨大的鲶鱼浮出了水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那鲶鱼突然对他说：你就是杜明尼克？杜明尼克受到这样目不转睛的关注，不禁兴奋地颤抖起来。
是，我是杜明尼克。你是谁呀？
我的名字不能告诉你，可是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我一直在这儿等你经过，才好把东西交给你。于是这条大鲶鱼从水里举起一根长长尖尖的毛枪。你会需要这个的，这把锋利的毛枪可以让你在危险的战斗中所向无敌，不过要正确使用才行。
什么叫正确使用呢？杜明尼克一边问一边用手接过了毛枪。
正确使用就是使用毛枪时技巧高明，没有人可以打赢你。
啊，那我懂了，多谢。
你不必谢我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
说完，大鲶鱼不见了，只留下小小的波纹，到后来连波纹也不见了。
杜明尼克一直没有问出那条鲶鱼究竟是听谁的命令行事的，他猜应该是那巫婆鳄鱼吧。想到了鲶鱼，他为刚刚吃了沙丁鱼而感到挺内疚的，但是他很快又想开了，又吃了一条沙丁鱼。他丢掉了原本用来扛包袱的棍子，改用鲶鱼送给他的毛枪代替。之后他戴上了那顶皇家枪手帽，就继续走路了。没过几分钟，扑通一声，杜明尼克掉进了一个深洞里。证明了巫婆说的没错，这条路果然是事情太多了。他从洞底往上瞧，又证明了鲶鱼说他将需要毛枪的那番话也没错，因为他看见三张戴了面罩的脸正低头望着他，原来是三个世界末日帮的抢匪。这个世界末日帮抢劫、蹂躏、诈骗、攻击无辜的动物，尤其是在路上奔波的人，并且尽一切破坏戏谑之能事。杜明尼克掉进的洞正是他们专门为碰巧经过的人准备的。杜明尼克当时没有瞧见，是因为洞的上头巧妙地铺了牛蒡印儿，而且布置的像是恰巧落在地上的一样。突然狐狸说道：
嘿，看看我们抓到什么了。
这只狐狸是这帮土匪的头子，
我想我们逮到了一个不错的家伙，哎，这可是真正的战利品。
说着这狐狸不禁笑起来。
我敢说他那兜的鼓鼓的包包里肯定有不少的好东西呢。
蹲在狐狸旁边的雪貂说，
你看他圆滚滚的，会像个熟透的西瓜似的。
这个时候低头往洞里瞧的第三个家伙说话了，他是一只黄鼠狼。
不知道他的肉好吃不好吃？
不好吃，狗肉老得很。
狐狸说话了，
不过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点什么，比如打猎吧，这狗的嗅觉特别的灵啊。
这些坏蛋从来就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可是他们知道自己就喜欢当恶棍。这个时候雪貂又说话了，
狗真是太吵了。
因为这个时候杜明尼克为了吓唬他们，他又开始大声的咆哮，可惜这帮土匪没有被吓倒。
我们这就去抓他。
狐狸说着跟着三个土匪开始慢慢的钻进洞了。
站开，你们给我站开。
杜明尼克命令道。他没有等待回答，便举起他那长长的尖尖的毛枪，对土匪们使劲的戳了又戳，戳了又戳，让你走，让你走，让你走。
哎呦，
雪貂叫着，其实啊他根本就没有被碰到。
呼，
黄鼠狼说。
去你的。
狐狸说。他们手持着棍棒与刀剑，想奋力地挤进洞去。可是杜明尼克利用鲶鱼给他的那件神奇的武器，让这帮坏蛋无法前进。一只狐狸，一只雪貂和一头黄鼠狼，他们是能有多聪明就有多聪明。可是他们都不是杜明尼克那只忙碌的毛枪的对手。他们企图打掉杜明尼克手中的毛枪，不过杜明尼克比他们的动作可快多了，那技巧也纯熟多了，而且杜明尼克一点也不害怕。在慌乱中，黄鼠狼突然说，
要不咱们找人来帮忙。不必，
狐狸说，
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撂倒，以他这样拼命铁定会累瘫了的。
可是他们并不了解杜明尼克，夜晚来临的时候累瘫的不是他，而是世界末日帮的土匪。杜明尼克的力量反而是越来越强，这种事情总是能够振奋他的精神。他戳刺对手的技巧也是越来越熟练，他也越来越不顾一切了。忙活了半天，狐狸说，
我想我们暂时还抓不到他，我们可以把他关在洞里呀，但还抓不到他，我们这会儿先睡一觉，到了早晨他就是我们的了，他整个晚上都会担心的睡不着觉，我们却可以好好的休息，接下来他就会跟小孩似的容易对付了。
雪貂和黄鼠狼同意了，他们向来都对狐狸是言听计从，不过即使不同意也无关紧要，狐狸总是可以让他们顺他的意，更何况大家也都累了。他们把杜明尼克无能为力的处境嘲笑了一番， 这才用圆木头把洞口盖起来，说了几句更为残忍的玩笑话之后，他们这才睡着了，并且对明天一早的成功充满了信心。这会儿啊，由于洞口盖上了木头，这洞底下就变得有些闷了。不过杜明尼克却一点也不担心，他最喜欢挑战了，无论生命带来什么，不管是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，都是在测试一个生灵的求生技巧与本领，他乐于证明自己经得起这些考验。再说那三个坏蛋就睡在杜明尼克上方的木头上，因此他根本无法从洞口脱身，这倒是很清楚的。换了你处于杜明尼克的困境，你会用自己的什么长处做点什么呢？杜明尼克也是这么做的，他用他的爪子挖着洞穴的侧边，而他的敌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肮脏的梦里呢。于是杜明尼克沉稳且快速地挖呀挖呀，而且很聪明地把挖出来的土移到了一边。不多久，洞里的空间已经足够他利用矛枪继续挖洞了。干活的时候，他觉得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真是太开心了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儿可做。他可以用四只爪子、一只矛枪以及源源不断的精力，挖出距离洞口老远的一条长长的隧道。经过一棵大树盘根错节的众多树根下面，然后他再往上挖到了地面上。天亮之前，他已经站在离睡成一团的土匪们有好几米远的草地上了。他听见狐狸还在轻轻地打着呼噜，而雪貂咂摸着嘴儿。杜明尼克为自己的成功逃脱感到越来越兴奋，忍不住的汪汪小叫了一声，他宣布自己重获了自由。这叫声吵醒了狐狸、雪貂和黄鼠狼，这会儿那堆土已经无法再支撑住那些木头和他们三个了。经他们这么一动啊，呼嗒的一声全都跌落进了洞里。他们互相是又咬又抓，掉进了自己挖的洞里了。与此同时，杜明尼克变得比以往更加热衷于冒险了。他再次启程上路了，同时这次他保持着高度的警觉。
有过了这次成功的经历，杜明尼克是更爱冒险了。小朋友，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挺爱冒险的？比如你想爬到树上去看看鸟儿的家，看见了小溪水就想去找小蝌蚪和小螃蟹，这的确呀，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一定一定要把你的计划先告诉爸爸妈妈，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你还太小呢。就像刚才故事的最后一句说的，杜米尼克变得比以往更加爱冒险了，他再次上路，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谢谢新蕾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。小朋友，把你的小手搁进被子里吧，闭上眼睛准备睡觉，好好的养养精神。有的小朋友明天是要参加宝宝故事秀复赛的，阿姨在这儿预祝你成功。好了，乖孩子们，我们明天见吧。